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黄医师的毒鸡汤。好，再次跟这个新加入黄医师的毒鸡汤 podcast 的朋友们报告一下，黄医师的这个制播 podcast 是首先呢，第一个没有脚本，第二个绝不修改，好，第三个就是没有什么预设的话题，就是打开我们这个很旧很旧超过十年的 MacBook Air， 打开这个 GarageBand 之后呢，就给它录音键按下去。好，然后呢，所以是一个比较就是没有商业性，因为你我们就不要设广告，因为呢就是我们能拿到的钱还不足以影响这个大众的睡眠，大众的睡眠比较重要吧。好，就是我们纯粹是以用这种讨论的方式啊，很像朋友聊天的方式来跟大家呢一起讨论看看今天有什么心得。我因为昨天有去上新闻哇哇哇讨论这个黄子佼的这个议题，好，果不其然，所以我就已经先给大家打预防针了。我们先给大家打预防针是因为其实黄子佼的这样子的卑劣的好对于对付这个未成年的少女的各种不管是偷拍还是这种性侵相关的案件，好，当然他有没有真的性侵这个我想很难告，很难告的理由不见得是他没有，而是人家证据是不是有保存，律师要怎么样做，或者是说法官的裁判上有点难。总而言之呢，他就是涉及了已经下载至少七部啦，我认为是他们是说仅七部嘛，那这个就引发社会的哗然，拥有一部都是不行的，他竟然说他只有七部，然后呢他被这个记者们啊，就说或者根据法院的其实是检察官他们的报告，然后说其实是有这个曾经是一些高级的这个什么什么色情情色的哈，那种未成年的是高级的会员，然后这个人家又再去研究说其实要成为高级会员不是那么容易，好，必须要自己要提供影片，而且要实名制。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网络社会不实施实名制是为了要好像维护大家的言论自由啦，或者是怎么样，可事实上这些人为了可以看别人的这种猥亵的影片，或是性侵的影片，或是情色的影片，他们是可以实名制的啊。QQ 影片、QQ 码，我都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是可以实名制的呢。好，所以你说一定不可以的事情，其实老实讲啦，有时候是看你想得到什么东西。所以大家不想要实名制，明显的是因为没有你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你干嘛交出自己的个资这样的概念嘛？可是如果真的是说这个地方有你想要癖好的好处的话，你可能就是会交钱，你可能就会交个资出去。所以我想这搞不好，好，黄医师不是这个专家，我是推测，这搞不好也是诈骗集团他们能够钓到人，钓鱼钓出人。好，就是说你一定是有什么样子的欲望或者是渴望或者是想要，所以你就把你手边的这个资料交出去了。像我的话，我觉得台湾的这个资安就是资讯安全可能还有相当的进步空间，理由是诈骗集团很多，而且这种诈骗哦有时候是没有什么管道就是可以把你的钱再要回来，你常常会听到说啊谁谁谁啊被骗了什么多少钱之类的。所以大家知道嘛，黄医师的粉专你说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啊，那个我是觉得那可能是前夫舅舅相关的，也许他们请公关公司，也许自己来搞，好，就是他们这个是相关的，那是蓄意要来抹黑的，所以他就会用同样名字的粉专。好，那我不太知道，就是说，是否我去申请了什么蓝勾勾之后，这个 FB 系统他就能够说让另外一个人不用同名的，可是我个人认为可能在中文系统很难吧，因为比如说中文系统你打陈怡君好了，菜市场名，它下面就出现很多陈怡君，所以我认为 我自己那时候的判断是，当大家一伙在申请蓝勾勾说，哇，这个是粉专啊 ，FB 认证的官方的这个，你要认证有这个蓝勾勾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虽然我不是这种网络的专家，我心里想说，你在逻辑上你就没有办法预防诈骗集团，是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或是你不愿意，因为你。这个 FB 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人在你这个社群里面，你才会有得到广告量。你真心觉得 FB 是这么好心，是为了让大家自由讨论，然后自由连接 talk， 这个只是它的附加的价值，用这个来吸引大众参加嘛。事实上 ，FB 本身它是希望要获利，他们有没有获利 ？FB 有员工嘛，对不对？他的员工就要裁员了，没有错啊。好，就说如果利润下降的时候，我就不需要这么多员工，或是 AI 更好的时候，我需要这么多人力干嘛的时候，所以它本身并不就是一个盈利的集团，我认为它就是那盈利的集团。如果这个诈骗集团用各种的这种伪装，有时候没有错，会有粉丝网友来说，哎，你这个他就是伪装你，然后你怎么没有处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公权力不处理，如果这些盈利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你就是有一点无可奈何。你就算把这些人告到法院，赔偿是多少呢？黄子佼去给人家做这样的事情，根本就违反了这个很严重的这种性剥削条例的。他这么有钱的人，好，根据我们说他年收入千万，还是低估他了，不好意思。事实上别的媒体人是说他年收入可能会有八千万，是吃香喝辣的。你裁判120万，你觉得很重视检察官的标准，而检察官是不好意思超越一般民众的标准太多吧，我们打一个问号。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同温层的概念。我想检察官不知道他年收入多少吧，因为在这个审判的案件里面好像没有需要调他的年收入。还是说你裁判一个人的时候求处，大家都说求处重刑，大家都说求处重刑的时候，你并没有真的去调阅他年收入然后来裁判判多少，你是用社会的通念去想，没有错吗？我们的法院系统是用社会通念的时候，所以他在检察官那个时候搞不好觉得他自己伸张正义嘞，觉得说120万很多，但没想到呢，这120万是对检察官多，好，对这个一般人多。事实上，黄子佼一年所赚的钱就已经是大家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所以会引起社会的哗然。你真的觉得罚黄子佼120万能够达，还有写什么1200字的悔过书，能够达到什么？对他的一种所谓的处罚的感觉吗？他就是没感觉，所以他才可以在弄本来说粉专。我觉得有个网友的留言是顶好的，我念给他，他就是没有被处罚的感觉，他感受不到啊。然后一开始的也许公关公司的操作，或者是真的有一大群人这样给他送温暖啊，没关系啊，你跟孟耿如在好好加油啊，什么家庭怎么样的，是不是让他根本没有感受到那种我需要改变，我需要反省，因为这个社会很包容。老实讲啦，他们在演艺圈这个30年了，他没有看过演艺圈其他的人被抓起来被怎么样吗？非常可能是有，但是整个社会都轻轻的就是轻轻的给他放下，所以他会觉得他理应受到同样的待遇。你有没有发现黄子佼常常嚷嚷着他就是别人也怎样，就是在他一开始性骚扰出来的时候，他会说这个人也这样，那个人也怎么样，为什么只有我这样啊？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有点显露出就是那个演艺圈的那种状况。而这边有就是同温层，检察官的同温层觉得120万太已经是算处罚了，可是对于演艺圈的同温层，一个年收入千万甚至是八千万的，不知道，你根本没有去调查嘛？好，那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处罚吗？嘿，我们有一个这个 我看到青娃娃下面的留言，我觉得挺不错的。他是 Garden G A R D E N 再加 E R H 11个小时前，以现在时间，好，他这一篇是这样，他说黄子佼的秃鹰成名做直播，搞不好就是拿掉他的这个假发。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男人平常就装作有头发，而想要断尾求生，或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要理他的时候，他突然告诉大家，我其实是没有头发的，这个是什么心态？诶，我们可以稍后来讨论，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什么心态呢？他们认为男生啊，好，这些秃头的男生认为秃头很惨，他告诉你我的惨状，他不是露出下面的小鸟说啊，这个很小，所以我这个是惨状。事实上他们也认为这是惨状，可是如果公然的露鸟的话，这个是公然猥亵又不行，对不对？所以他怎么样呈现说他很惨的样子给你看，这些想要断尾求生，或者说想要在其实已经没机会了，想要最后求机会的男人，你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诶，突然之间你以为他有头发，其实他没有，他可能戴着帽子戴着假发是大多数的时间，突然之间他要来卖惨的时候，男人怎么卖惨啊？就是告诉你说他秃头。所以诶，我在因为我没看那个直播，我在想网友的第一句话，黄子佼的秃鹰，这个秃是秃头的秃，鹰是鹰海的鹰，这个叫秃鹰成名做直播，好，搞不好是这样的意思，其实就是要个卖惨，你很惨，你看我头发都没有了，很惨，你惨个头啊！明明说之后要关粉专，结果不但开了，还请小编开始营业哦。这个网友是这样看到的，并请了律师开始对媒体积极控评，是哦，对啊，就是感受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敢乱讲，我就告你。然后昨天一起上新闻的这个葛思琪，就我们的这个全地表最强的狗仔葛思琪先生，他就说，其实台湾的媒体蛮怕人告的。哎呀啊，所以呢，所以对这样对黄医师，是因为黄医师没告你们嘛？好，学起来哈。并请了律师开始对媒体积极控评。孟耿如已经好一阵子在粉专老公长老公短营造黄子佼是个好老公跟耐心的爸爸，并称要一起做公益，觉得我在落井下石的人搞不清楚一件事。对，很多人只要讲黄子佼，就是你就说你是在落井下石，你怎么不去说慈禧太后对珍妃落井下石，人家是真的把石头丢，不要把珍妃丢到那个井里面，后来人家还研究说，后来这事实上找那个宫廷里面那一口井，后来称珍妃井，说这个井这么小，到底珍妃要怎么样丢进去？慈禧太后是真的落井下石的人啊，他就把井嘛丢下去，那个石头把它丢到那个井里面去，那个才叫做落井下石。好，自己要逃命了，可是那个，所以落井下石这句话成语，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讨论，不要乱用。就是因为有常常会有那个粉专呐、啊，或是学艺不精的人乱用成语，所以导致大家都乱用成语。你其实没知识、没本事，你不要乱说。你人家这样做，你就说落井下石，在黄医师看起来好像很怪，就是你怎么不把成语学好？好，他说觉得我在这个网友说啊，觉得我在落井下石的人搞不清楚一件事。一旦让黄子佼顺利回到他的权力中心，到时候就不是几个网红的几篇文得以撼动。黄子佼是一个在演艺圈深耕几十年的大牌主持人，人脉之广，势力之大，付出成功的话，关粉专也不会影响什么。因为粉专老实讲啊，粉专或者是 YouTube 在他们的眼里恐怕是很小的利益了。真正的利益是什么？是广告的代言。好，那我继续念完哦。孟耿如已经好一阵子在，诶，我怎么这念过了？来，我们能把握住强力表态坚决抵制的机会就是现在。好，这个黄医师认同这一篇这个网友的这个留言。那所以同样也有这个另外一派的声音的留言是怎么样，就是说又一群假圣人和伪君子们在畅所欲言。好，就是说我们 讲的话都是假的，黄子佼做的事才是真的，好，他说的话才是真的。诶，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嘿，好的，好，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其实黄安师看到这句话，我们把它那个哈，我们觉得是正常普通的，这还是同，这又是同温层的概念了。大家有想过吗？我们觉得正常基本的事情，竟然在这一群人的眼中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那所以换句话说，你把它想过来，那这一群人，假设演艺圈有人跟黄子佼是同样概念的人，比如说那个王牌经纪人，哈，他说，哎，十个朋友里面有九个是这样做，搞不好如果他是这个演艺圈的人，哎，他的朋友也是演艺圈的人的话，那我们会说演艺圈人有一组人马，就是像这个网友的留言一样，他把一般世俗的人觉得是很正常基本的做人态度跟行为，还有哪些事情是他是无视的，他觉得那个叫道德至高标准，所以他把他的行为解释成很好。黄子佼如果不是解释成自己的行为没那么糟，他今天会崩溃吗？他觉得我没那么糟，你们竟然来说我这么糟，他觉得很过不去耶，是吧？其实就是同样的这种同温层的概念，他们的同温层就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也很感谢这个网友，他把他的这个，你写出来，我们就说啊，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他说，说实话，比他更可恶的人还更多，更可恨。祸国殃民的高位者还活得比他活得更爽。老实讲，我觉得好像没有人比黄子佼爽吧，对不对？自己骗一堆这个年轻的女生来，未成年的，搞不好演艺圈还有人怎么真赶着上供这些年轻的 model， 未成年的 model 给他，你都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没调查，你无证据。但是我会怀疑这样是不是有可能？那他爽不爽？如果靠他自己，一般的人就有办法这样子吗？很爽啊！哦，你要知道的是，如果是在政治界，你还会有什么反对者？比如说国民党有什么民进党在监督他，哎，民进党有国民党在监督他，你要做坏事，我相信很多人啦。但是他内心还有要有一把，就是说，哎，到底要怎么秘密？我到底要住在同一个宿舍？我是不能太明目张胆的外遇。我如果上班时间出去跟人家手牵手，我还得先推一个人说这个小孩是他前男朋友的。他们这组人马内心是为了这个位置，还有一点要干嘛？要小心谨慎的样子，不要被人抓到。所以常常在选举的时候，人家这些偷拍，人家这些证据，这些把柄，通通在那个时候给你爆出来，就让你一次死掉。这些政治人物内心不会说没有抱持的这种，就是说心态。所以你这样比喻，我认为是，其实黄子佼比这些政，就是在上位的高位者更明显了。而且这些政治界的人，老实讲啦，这个媒体有正反方，就是你是中天的，以前在，不过中天现在是被关台了，就是他们各自有媒体是可以去捧、去撑、去营造声浪是没有错。可是你看这个黄子佼，他在演艺圈纵横30年，他有被什么监督吗？老实讲啦，我认为他这样子的事迹在演艺圈不会没有人知道。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敢说？我说政治界，你说蔡英文做了什么烂事，你觉得没有人敢说吗？一定很敢说，而且尽量说，为了就是把他扳倒，然后他下来就我上去那个位置。这个是政治界，因为他们的利益非常有可能是更大的，没有错。那所以呢，人家更想要这个位置。那演艺圈是怎样的呢？我认为他有可能就是被上位者，你的上位者要用到这个地方来，他有可能是被上位者垄断。上位者是谁？老实讲，我们并不知道。你说张小燕或者是王伟忠，搞不好他上面还有人，那我们就是不知道。好的。那这个上位者，所以你看啊，你最终会发现你其实很遗憾的，你无能为力的，或是你心寒，或者是你抱持一点正面想法来说，是不是可以更好？我们把这个声音说出来。这个上面的人， 一个，所以我们台，所以也许很多国家都是一样嘛。最终来讲，中国可能也是习近平喜欢谁，谁就上来，也许就是这样子。也许台湾虽然不是共产社会，但是经过自由民主的筛选，根据这个资本主义的筛选，真正能够掌握资源的人就是那几个人。你下面的人，就黄医师说的嘛，就我们就承认有这个阶级，他有这个资源的人，他就是能够掌握。好，那所以上面的人是否正派，是否你掌握资源没问题呀、啊？你祖上八代都是贵族，我觉得也没问题呀、啊。重点是你是不是一个正派的人？你拥有这些资源之后，你当然要获利，你 OK 呀、啊？我谁不想做获利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获利到让黄子佼这样子的烂人去残害这么多未成年的少女。今天那个 K 小姐，她自称说她是企业家的第二代。老实讲，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如果她是的话，那这个王牌经纪人这样说她，黄子佼这样子搞她，人家也是十几年之后才有一点点勇气出来。那你可以想象成那一些弱势的，觉得自己家里根本没有钱的，走出去只要因为她就会找不到工作的。好。那人家敢更怎么样吗？一个自称企业家二代的女生都有这么多包袱了，你觉得其他的一般的女生是怎么样？好，所以那个留言老实讲是呈现的，就是说哎，我们就是有不同的同温层，没有错，然后不同的人生的价值标准，你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在他们的眼里，你觉得只是做人很基本很低标的事情，原来你做了之后人家就说哇，你是要做神佛啦。是啊，同学们，你对于一个地狱里面的人，你的行为就是神佛，这个就是一个相对论的示范。他今天如果正常一点，他只会说啊，你说的也是普通话。他今天就是不正常，他就会觉得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要做神佛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讲？其实这个我们说穿了就是一个相对论。所以你怎么样去面对那一些跟你相反的言论？好，那一些这个所谓的恶势力啊，因为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同温层阶层的一个概念。第二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对论的概念。你有善的，你就一定有恶；你有富的，你一定有穷；你有聪明的，你就是有笨蛋。大家知道吗？有时候节目的这个话题哈，稍微这个日常一点，就会有一种声音说：“哇，这些人都在讲八卦，怎么不去讲这个重要的国事？这个社会难道只有这样的议题可以关心吗？这国际难道没有石油这个价格需要我们关心吗？”点点点。可是讲这种话的人，基本上他就是忽略一个人性。大家，你看报，你可能在这个爆料公司或报废公司，或者是什么组织，或是 PTT 里面，你知道网络为什么会盛行吗？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并不允许这些人讲出这些话，因为现实生活中你是具名的，你是有身份证的，你讲什么话，做什么事，你就是你。是有身份的，这个身份还不见得是高低，总之就是你。而你的身份连接着什么呢？你的 family， 你的这个亲戚朋友，你的这个友人，你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会有一些相关联性来阻挠你。大家觉得说报废公社为什么人要，你觉得很无聊的事情，这一些人为什么要去贴文呢？小智说他的老公我们讨论过的嘛，就会在黄医师的印象中，她老公不跟她讲，就直接去买了重机的这个靴子，这根本就是有钱人的烦恼，对不对？有钱人才会有重机。你觉得不管是任何阶层，小智说你在看说哇，什么嫁到一个家庭，然后什么家里很节俭，竟然只用一条毛巾擦全部公公婆婆什么老公什么全部用一条毛巾，这样子的婆家的生活被贴上去，不管任何的阶层，他有这个报废公事爆料公事，他都去爆料啊。那就是为什么黄医师看法是这样，就是人在受到讨厌的事情的遭遇的时候，或者是委屈的时候， 他就是想说啊，他不说不行啊。可这个社会有一股隐隐的力量，各种的，不是隐隐哦，很强大的力量，让这一些人不要说。如果这些人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讲这些事情都畅通无阻，不要说讲出来，人家说你在干嘛？比如说你如果说受到一个性骚扰，人家就说你是不是裙子穿太短？你是不是自己要露胸？你如果受到性骚扰，那个人其实那个跟骚的话，那个人是不是其实是要追你？你有太多，你其实就是只是想讲，你想要别人听到，我觉得很单纯哦，因为你想要得到共鸣。可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你几乎没有办法得到共鸣，会得到共鸣的是谁？是黄子佼这样子的人啊，是孟耿如这样子的人啊，是许兰芳那样子的人才会得到共鸣嘛。明明抢别人的老公，哎，还有一堆人说什么他没问题，要支持他的。如果你不是具有相当的社经地位，或者是不要讲社经地位，我也不真的认为他们有什么社经地位，有什么就是说一定就要高捧他们。就是说，但是社会上如果你没有相当的社经地位或是财富能力，一般的人其实很难找到共鸣。就像黄医师，我可能还会说，诶，我其实找共鸣也有点难，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已经得到很多的共鸣，对吧？所以那一些讲很好听的说，哎，为什么要讲出来？是他忽略了人性，其实受到委屈就是要讲。那你看爆料公社的这些人，你看他讲什么事情？黄医师看的意思说，奇怪啊，你讲你家老公要不要买靴子？你真的不能实名具名吗？你的名字为什么不能露出来呢？好喽，你讲你全家这个一条毛巾，这个公公用婆婆用这样子，好像很穷苦的生活，很节俭的生活，那为什么不能具名？这些事情在黄医师这样子的眼中的人都觉得说可以具名啊，有什么不能具名？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不能讲的时候，人家就是不能讲嘛。那所以你要去想说，那些受到真正的那种很羞耻的感觉，性骚扰或者是性侵害，他只要有意识过来的时候，他会更不敢讲，他会更不能具名。对啊，所以才会因为这些人的不敢讲，所以就会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一个声量帮他们，然后就会让我刚刚举的例子，不管是那个王牌经纪人，还是统神，还是我们刚刚这个所举出来的这个网友的声音，就让那一些人的声音变大声了。当那些人的声音变大声的时候，其实你说受侵害的女生怎么样，她本来可能是不弱的，但是人一旦遭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弱的时候，她声音会越来越小，所以最后变成不管你是不是受到性骚扰，你是不是受到霸凌，你是不是受到猥亵，你最后都变成没有声音。可是这个没有声音不是消失了，它是存在某一个身体的内侧。好，以我对这种就是我的几个朋友的经验，我会发现其实遭受到这种事情的人，最后他都会想要说出来。好，比如说在精神科医师那边，他们也有很可能就是他们会推一个什么书写治疗，那你就把它写出来，他们是需要说出来，是告诉人家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还有法律的前置啊，比如说你很难真的去指名道姓说你跟这个人怎样，因为你就是拿不出证据的时候，这边会存在一个妨碍别人名誉的问题，社会也规范了这一大类，所以大部分这一群的人他并不能真的在法院得到公正的裁判。法院虽然力求公正，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在现实的条件之下给予公正，因为法院他只能给予最基本的，而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所以我今天就是觉得有，比如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他这个网友他这边讲说，哎，你们这些人要去做神佛就是要去，我突然之间觉得自己也是神佛了。但是要注意，如果你自己自称神佛，我会优先，好，包括我自己，我会优先怀疑你有精神疾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正常的人不会自称自己是神佛的，正常的人会非常谦虚的，觉得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是谦虚，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不代表我们是自卑的，说哎呀，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没有，我们会试试看。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样的行为叫做神佛，那我们就是神佛，也要担这个名，要去做，就是我能力范围所能够帮助的事情。黄医师绝对没有办法捐钱给什么单位的，因为我比较需要钱，这就是黄医师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其他的，你不能捐钱的人，你可以在其他方面怎么做呢？其实像我觉得，你如果可以为这些这个案例，你可以在这件事情中参与，再发生的话，你其实就是积了很大的功德。好，你可能可以少念佛经什么几遍，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好，我们可以问达赖喇嘛，我们实际的做，而不是只在那边念佛号。我相信达赖喇嘛也是赞成的。他说，你不是以为在那边念佛经佛号就是修佛，你必须实际的去参与去做嘛。好，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一开始媒体也是，就是部分的媒体它也比较孬啦，有这个敢报的、啊、比如说《镜周刊》，我看就挺不错的嘛之类的哈，或者是其他的。黄医师就不要一一的列举。黄医师哈是这样子，我就看说，一开始呢大家并不敢说，好，那后来为什么又敢说呢？好，一定是有人就是出来讲了之后呢才敢说。所以你看后来，所以你看后来其实演艺圈好像大家都觉得他们，其实演艺圈没有人出身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圈子是同流合污，就是烂嘛啊，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有人发声。所以你看后面是以什么呢？这个隋唐为首，虽然说他一开始被骂说你是不是要蹭热度啊，你是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老实讲我觉得隋唐绝对也不是完人，他一定有很多事情可以被检讨。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是要这样子表态，那就是他啊。好，那他这样表态有错吗？没错啊，有错的是不表态的人吧。你应该要这样反问，因为这个事情上，黄医师说过，如果你不是答案方，你就是问题方。这边没有什么灰色的空间。性侵去毁掉一个人的人生，造成精神疾患。好，你都不知道那些精神疾患里面健保支出多少钱，就是为了这些人是因为被强暴的，被怎样怎样的，你其实都在支出在损耗，你不知道而已。好，所以但是你看那个声明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黄医师的一个想法。好，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讨论。首先呢，我没有再去调那个声明再去看，大概一两天，就是他们一开始声明的时候，有人就传给我说啊，其实演艺圈也开始有人发声了，比如说是隋唐，我们就看到几个名字啦，好，陶晶莹啦，隋唐啦，小 S， 然后 tag 了一些艺人之后，注意有 tag 德州妈妈。好，德州妈妈在根据她的粉专，可能一开始她的主诉是说有媒体向她抱怨请求，所以德州妈妈显然也是有媒体朋友的。如果没有媒体朋友，人家不会去跟他投诉嘛，这个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他可能有演艺圈的朋友或者是媒体朋友，德州妈妈。好，所以德州妈妈也被 tag， 然后呢我竟然看到许兰芳也被 tag。 好，并不是说有外遇的女人抢人家老公，不是有外遇，她是抢人家老公的女人，并不是说有抢人家老公的女人就不能关心未成年，这没错。可是黄医师的想法是，你会不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的想法。如果你是经营这个粉专的，绞肉机女神有没有被 tag？ 我有点忘记，好像没有。好，重点来了，黄医师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我没有被 tag？ 难道黄医师不是那个一开始就很积极的，就是很认真的去挞伐这件事情的粉专主吗？黄医师的名气有很小吗？好，可能很小。好，那黄医师没有被他们看到眼睛里面吗？你觉得呢？这个并不是真名分的问题哦，因为你会问说，黄医师说，哎，那前面那个另外一个这个粉专可能不是这样子，大牌的粉专 tag 你，黄医师你又说不要， 对，没错，因为我认为他认真的很 tag 几个，然后说这些是正向的，我认为其中有不正向的，绝对不能跟他同名同列，免得以后这些人出问题，人家这个搜出来之后呢，哎，还说我们是跟他一组的，这样不行。那是因为我们去年遭遇这些事情之后，你知道有一些人是绝对是不可以共同列名的，你千万别要。那你说那黄医师，那为什么你这个地方你会说为什么没 tag 我？哎，对，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生，就是衍生的问题。你要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演艺圈在干什么。第一个，首先他 tag， 也许他们本身这一组就是演艺圈的，他就是要 tag 演艺圈的。可是因为他 tag 了德州妈妈，所以那难道德州妈妈是演艺圈的吗？然后第二个，这个 tag 有什么好处？是有好处的。好像他们是演艺圈比较正常的人，比较正派的人，比较是清流的，敢发声的，这很好。可是如果要这样子 tag 的时候，这个就是 tag 的问题。你没有 tag 到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大家要破题的是，黄医师以自身的例子提醒大家要破题是，你很容易有 bias， 就是偏差，你看到什么你以为就是什么的时候，你要去想有没有偏差？难道没有被 tag 的这个演艺圈的人没有这样子吗？比如说，这个Kitty 林家煌，他的粉专他也是这样子，而且他是一个妈妈，他也很早就出来说这就不行的嘛。好，那他有被 tag 吗？没有。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演艺圈的人很多，但是被 tag 的人就这么少。那你看到他 tag 的人这么少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请问小 S 跟陶晶莹关系好不好？小 S 跟隋唐的关系好不好？我不知道哦，我现在就是一个提问。那么他为什么宁可去 tag 一个抢别人老公的许兰芳而没 tag 黄医师呢？不是黄医师嫉妒，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一组人马他的操作模式就是很习惯的、习性的，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好处只给自己人。这个就是你可以解释为什么你看到黄子佼可以垄断30年，因为好处只给自己人。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抢人家老公的，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去性侵未成年的，不管，就是有那个人情，就很像那个金牌制作人，什么事情他都用他的标准把他解释成这个人是好的，是正常的。他不会拿出来跟外面的人比较，因为外面的人，比如说黄医师这样子的人，或者是你听众观众汤友，你这些外面的人不是他的圈内人，不是他的自己人，所以他们所掌握的那些资源，那些好处他是不会给的。黄医师今天才想到说，天哪，今天才想到，如果昨天想到，就昨天就在节目说，就今天才想到，天哪，黄子佼还是国民法官的这种代言人，就是有台湾在推国民法官的时候，法院要让就是大部分更多的台湾人知道说，哎，我们有在推国民法官哦，然后呢，这个所以需要很多各界人士来代言这个广告。好，他可能是一个公益广告，我不知道法院有没有付钱，他可能，我不知道啦。但重点是好印象好深刻哦，就有黄子佼，现在想起来了。那我又回想起来，就是当时候的看到这个广告的心情是啊，我也很想去这个广告，但是为什么没有找黄医师呢？啊，第一个就是说黄医师的名气跟黄子佼比起来就差太多。好，这就是我们自己去找解释。第二个事情就是说，可是你那时候是这样想嘛，对不对？就是当然是黄子佼的名气比黄医师大，所以应该是他们找黄子佼也很有道理，是不是？或者你要去想的是，黄子佼在法院这些公务机关，比如卫福部有没有合作的这个广告，就是卫福部一开始为什么被骂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些政府机关会觉得黄子佼是比较有名的人，他比较能够影响大众的人，然后所以给他广告嘛，对不对？也不会给黄医师广告，因为觉得黄医师可能小众啊，或是没办法影响到这样的人，是他们这一组圈内人的定义就是这样。其实圈外的人搞不好也觉得黄医师的影响力很大啊，但是你就是拿不到那个资源，对不对？因为没有请绞肉机女神去拍广告啊。好，哎，啊， 为什么这个，对不对？搞不好接下来请许兰芳去拍广告啊，就只是因为怎么样，许兰芳他可能有经纪人，他被视为，不管他做了什么行为，他被视为这个圈子的人的时候，好，那所以为什么不敢 tag 我？因为搞不好我会去，我就是那个会说，因为不是他圈内人，我搞不好会说 我自己认为小 S 也搞不好早就知道，搞不好可能早就知道黄子佼有性，有这种性癖好，搞不好嘛，对不对？好，他们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性相当高啊。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你为什么不会是他们的圈内人？为什么你不会是当成他们的这个自己人？老实讲啊，我也会觉得，哎，怎么搞的都没有，不是大家不会说很多侧翼吗？怎么都没有人来找黄医师当侧翼呢？听说，或者你会不会怀疑？那哎，为什么侧翼敢这样子一直写文章啊，一直讲话？是不是拿很多钱？黄医师也想拿钱啊？我们这样讲白可不可以？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找黄医师呢？因为我不是他们认定的自己人，各种的好处。你要很多人呢，在这个职业职场上啊，或者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常常会有个疑问嘛？哎，为什么这个好处就不在我身上？好，其实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因为你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华人很喜欢就说，哎，或者是问你自己，你的操作会不会是？当你有一个不错的东西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分给圈外的人？好，就说这个圈是指说你自己的一个小圈圈，或者是说你这个是这个你能不能公平的？其实你就是存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里，你要看清楚啊，你内心没有这么多疑问啊。像黄医师就是这样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也没什么疑问。你说为什么黄大米事件的时候，一开始全部的网红是晋升呢？好，那你说黄医师是不是网红？那很多人一定觉得黄医师是网红啊。我去参加那个什么会议的时候，他们大家哎那个我，但是我没有什么抱怨了。好，就是上面的人说啊，佑嘉我们很熟啊，好，或者是说啊，网红医师啊，我们最红的这个网红眼科医师啊，其实我也没什么抱怨了。好。我要讲的是，那可是为什么在黄大米事件的时候，其他的网红晋升，这个有点类似这个演艺圈晋升，然后后来才发明，他一定要有一个他不是自己人，那跟他没那么好的，好，那所以黄医师被骂，也就是说大家以为我跟黄大米很好，其实也还好嘛，好，就是说。然后我们说了什么话之后，就说：“哎，你不是他朋友吗？你不是他这个圈子啊？事实上，我没有从这个圈子或什么拿到任何好处，没有寄望他给我任何好处的人呢、啊。”结果我们就被误会。你知道，后来我就经过各种的思考，就理解说：“啊，原来是这样。”我想说，你的人情跟是非，你看，再看黄子佼这个 case， 为什么人家会这样讲？我们说反对话的人，就是。他们其实是同样圈子的人，他们其实是拿到好处的人，所以拿到好处的人觉得拿人手软，吃人嘴软是合理的，是正常的时候，他们就是不说话，而他们把利益跟这个拿的这种，或者是说恩情吧，放高到最高点，以至于不要去看是非了，以至于不要去那个，好，就是说啊，这个考虑。这个是不是一个犯法？是非跟犯法不在这一堆人的主要参考价值里面。然后还有，通常会有圈圈感的人。老实讲，黄医师为什么比较没有圈圈感？是因为反正拿不到利益就拿不到利益。还有你要想，黄医师非常有可能是因为自身家庭背景的关系，本身就是单亲家庭，我本身就是在这个社会比较边缘的，比较弱势的。只是可能我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因为黄妈妈的努力保护，我可能没有这么觉得。我老实讲，我可能没有觉得自己家很穷嘛。好，但实际上很穷嘛，穷到都没亲戚，你就知道了嘛。所以黄妈妈要很多年之后，她才坐在沙发上很感慨。那是因为她为什么感慨呢？我相信是因为我后来也没有让她变得比较不穷吧。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可以讨论的，只是看你要不要讨论而已。所以所谓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面，今天我们在讨论就是说一个包庇，黄医师的立场就是说， 黄子佼这样子的人，如果没有人包庇他，他头一年两年这个事情很严重的早就被抓了。然后另外黄医师根据 自身经验再跟大家分享，黄医师刚刚所讲的就是都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质疑联署，就是这些艺人联署为什么只字不提，就是有个立委他提出来就说这个联署为什么只、你联署通常比如说像之前张颖欣乔姐这个媳妇的这个自杀的时候都要有很明确的就是说这样的事情，说我们做这样联署的时候为什么黄子佼的事件里面只字不提黄子佼、因为黄子佼就是他们圈内人，你在讲圈内人的话的时候 你好像你其实就是避重就轻，常常就是这样。所以比如说、黄大米事件的时候也是啊，为什么一开始都没有出声，那是因为他们后面可能是要互相推荐或者是互相团购，就是说厂商的那个背景那个 source 在那一边嘛，就像是统神他说出了这样子的话，他说什么话呢、他也很想上年轻他的叉啦，他不用上他用叉，我也、未成年少女谁不想叉。那我觉得老实讲很就是昨天直播我才知道，所以绞肉机女神资讯真的是什么比这个八达岭，如果人家说四通八达，他也跟我讲说，哎，这个没用啦，这个已经被这个厂商解除合作。好，就是他有在看网络的这个，或者他根本 PTT 这么创始者了之类的，才知道了啊。是啊，所以统神那样子的类型的男生，他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可以，除非厂商你给予资源的给予钱的可以让他露脸的可以让他抬头挺胸的那个新台币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不可以的时候他才会知道不可以。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需要抵制黄子佼吗？你要用新台币让他，可是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用新台币让他知道说不可以，他不像统神嘛，同时的那个这个给他这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说不要再请他代言的这种厂商，或是不要再合作厂商，我们真的是给他拍拍手。这个世界需要这样子的厂商，你要知道的、不然你就促使了这样的言论，而且你是用新台币促使支持了嘛。那黄子佼已经是被不知道是谁 cover 了三十年。好，那我会很大胆的说小燕姐绝对其中有份啊。啊、如果不然你知道其他谁你跟我讲嘛，那我们就一起把他这个点名。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有这么，你觉得黄子佼他这种行为是长期慢性的，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有？一定是他手边的节目主持要多了，广告要多了，还是说他之前很小牌的时候他会不会谨为慎行？他什么时候有机会变成大牌了？如果大小 S 没有王伟忠力挺，你觉得他有可能这样吗？老实讲我是不觉得有可能呢、对吧，就是这个是同样的道理的。你讲那些什么有才华黄子佼有才华，我就问你黄子佼如果没有张小燕挺他今天可以到这个位置吗？黄医师可是就是因为没人挺所以今天才只有这样的位置吗？难道我没有才华吗？我是对啊，但我们当然不会说觉得自己很有才华，搞不好我就是因为没才华才就有这样的位置。所以如果你是真实的有才华，孟耿如真实的有才华，你不是说孟耿如很有才华吗？他哪里有才华？他也心虚的很啊，他也自己知道说如果没有黄子佼他能开那些展览会有人要买东西会有人要看吗？他心虚的很啊。讲到有才华这个事情，除非是自大狂，不然大家应该是保持谦虚或者稍微有点心虚才是正常吧。因为事实上的现实就会让你怀疑你可能是没才华的。我可能也怀疑我没才华，对吧？那这些人为什么你可以大声的说他有才华，我就很明白的去破题了。演艺圈如果没有人挺没有人拉吧，这个资源就是只是分布在少数人手上的时候，你每天看每天看许兰芳，你每天看你就觉得她漂亮了，你就觉得她很会讲话，你就觉得她讲话正确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机会，你有什么才华？你的才华是打造的，你就算是璞玉你也要有机会，要有人雕琢， 这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所以 K 女控诉黄子佼的 K 女，她没才华哦。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可是因为这样的事件，她搞不好连就是在整个复原的过程中，交往男女情感的过程中都很那个嘛。好，那最可惜的是谁？是房思琪。他就是太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个事情。你看哦，房思琪，所以他念了很多的书嘛，他是一个所谓的资优生嘛，他还文笔很好。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文笔很好的。你看所谓市面上的这个自称作家的文笔烂的到底是多少？你要先看过好的，你要先看过房思琪，你才会觉得为什么其他人这个作到底在写什么？他是自称是作家，人文笔这么烂，逻辑这么烂的。可是就算是有那么多的看过很多的文学作品啊，很多的融入什么好，都没有办法让他心灵化解掉这样子被所谓的补习班老师性侵之后的那一种巨大的恐惧，不能理解怎么这个事情会遭遇那种压抑感，所以他还去选择就是很年轻的自杀。其实我们有非常多有同样的遭遇的人，他其实是需要说出来，所以房思琪才会去写那本书嘛。他就算死之前他也要说出来，他才能去死，就是这种心情。所以可能我们要更积极的是，当别人在说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态度呢？虽然黄医师会大力的抨击那个王牌经纪人，大家等一下，我把那个名字找一下哈。哦，他叫做陈孝志。好，陈孝志呢，我本来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说过，我们不是那个圈子的，所以你就 Google 这个人，因为他说是王牌经纪人。好，是怎样呢？在中文百科，老实讲，也不知道是台湾的还是什么的官，就不知道。应该是中国的吧，叫中文百科。也不一定啦，反正我不知道。好，陈孝志，台湾人，金牌经纪人，两岸文化交流大使，制作人，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海外宣传大使，网际网络明星传播专家，医美作家，不丹居促汉国家文化交流顾问。就我们之前也觉得一个顾问很有问题啊，大家有一称顾问好了，现在黄医师开始也自称顾问好了。人物经历，所以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圈子？你就是要去洗那个经历嘛，你要混那个 title 嘛。所以黄医师才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说，你不要觉得说 title 跟那个很重要，你只要认真去洗，我就看过很认真去洗这种经历的人嘛，那他就是要骗人啊。正常的人经历是什么？就是自然而然累积起来。那很有野心的人，好，想要更快获得什么，他就一直一直一直洗。陈孝志15岁入行演艺圈打拼，在没有好15岁入行演艺圈打拼，这是什么意思？在黄医师的眼里，不是污蔑的意思哦。但是就是这个就是同温层，15岁就入演艺圈打拼，那就表示他没有在读书的。这个为什么没有是贬义的意思？是因为周子瑜也是这样，人家是去韩国，人家不是在台湾打拼。然后邓丽君也是这样，好，黄医师最喜欢的邓丽君也是这样。但是邓丽君就会知道说自己没有读书嘛，所以他会想办法去这里进修那里进修，然后为人很谦虚嘛。所以我只能告诉大家说，我观察的就是说你没读书没关系哦，可是没读书之后你要像邓丽君这样的比较难，因为没读书之后会产生就是你就会像，我不知道，其实演艺圈你要注意很多人是没有读书的，可是他经过影像的包装什么什么，然后他会变成很像好像有读书的样子。那你说没错，黄医师有读书的人就不会去走演艺圈了，那也是没错。所以这个各种圈子你要先知道说他的状况是这样， 你不要因为他有光环，就是因为演艺圈大部分人都不读书、没读书或是不想读书，才会去做演艺的表演的时候，乖乖虎苏有朋才会变成那么特别嘛。你要去想的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如果在其他的环境，你说真的在建中、在北一女，你觉得读书会被强调吗？不会嘛。那就是演艺圈这个环境，大家并不真的觉得读书有知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乖乖虎苏有朋是建中毕业，是台大的，是不是？他曾经有念台大，有没有毕业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才会被啊贴上就是一个标签，或者是林志玲才会是一个标签嘛？林志玲是不是多伦多大学艺术的？那就是因为在演艺圈，大部分人是不是这样子的背景跟资历的。好，在没有任何公司背景下，23岁开始独立，自己担任艺人经纪了。他这个乱写，就是没有打字打好。艺人经纪人，在18岁时就曾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所以他是15岁入行，然后18岁的时候就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也曾经在知名综艺大姐白冰冰身边担任宣传助理。从日本4年回台后，陈孝志签下当时候日本知名的偶像艺人，并且转型当经纪人。好，就20岁时进修叶州懂于日本，这句话我就看不懂，好像是才疏学浅。好，我们再一的瞎瞎蜜说，我也没读什么书。好，就承认就好，因为他瞎瞎蜜我真的看不懂。当你这个世界要强调的是，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把他这个抬出来，你这样子的人，因为他讲这样子的话，我会去看他到底什么学经历、什么背景，他坏，他为什么这样，他讲的是什么话，他讲的话是不是很多事情又不是我们自己亲眼见到的，是什么状况？问号。况且是我男生朋友，10个里面有9个私下都看过这种骗子，但是看过这种骗子不代表就是犯罪，所以他就是没有知识的人嘛。你人没有知识，你要怎么样去解释呢？他对法律也没有兴趣，我们政府也不宣传啊。我也是很惊讶，竟然到去年台湾才修法呢，才有这个状况。那台湾很落后啊，你都不知道呢，你只会说台湾 number one。但是看过这种骗子不代表就是犯法，好，就是他说的。我觉得如果要真要追究，那你黄子佼你不是法院国民法官吗？你还说你不知道什么这个已经这个未成年条例，好，就说你不应该去下载这些性剥削的，是去年去吧？你国民法官呢，代言人你不知道？陈孝志说不知道，那也就算了呢，对不对？我就把他说啊，也不讨猪，我没知识，就这样。但是博塔族没知识的人，人家也不会说这样的话。现在各位同学，问题在这边，人家内心还是要有一把是非的尺。所以这个社会为什么越来越推崇没有读书了？因为除了第一个，那跟你讲说读书赚不到钱之外，第二个，社会的舆论是被这样子没有学识的人操纵的呀。然后他们操纵的，如果是往好的方向操纵，老实讲，我们也没有意见。可是是烂的在操纵。统神陈孝志他讲出来的话，因为他们可能是一个领头的。你看王牌经纪人，你会不会觉得因为王牌经纪人讲的话就是稍微对一点点？你会不会是因为统神冠了一个神这个字，你就会觉得稍微对一点点？你是不是因为他常在网络上发言，你就觉得他对一点点？可实际上讨论起来，毫无知识背景的可能性，也没有向上心，还没有廉耻心。我觉得他说如果要真，你看他后面讲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哦，我觉得如果真要追究，那应该去抓脑，抓这种就是说真抓脑，你看他还乱写，抓脑真正的拍这种片子的人，你觉得这样子的文学素养的人，写句子的人，可以是两岸文化交流宣传大使吗？原来两岸是这么没有文化，原来中国没文化，台湾没文化啊！然后这样子的人是文化交流大使，他的文化在哪里？在 A 片里耶？莫非是怀疑？打问号？大灾问？ 所以有限的资源被这些人垄断，你几乎看不到就是说什么正常的人、好的人。你会不会怀疑是这样？好，那像就是说有一阵子那莫名其妙，我就一直要在媒体上、网络上看到他们说小 S 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啦，什么魔鬼身材啦，什么九头身，什么美少女，什么点点点。老实讲，有这样条件的人多的去的去了。然后小 S 的女儿真的我自己都觉得不漂亮，你一直说她是美女就没漂亮啊。你觉得她漂亮是因为你没有看过什么是漂亮。你如果觉得黄子佼有才华是因为你没有看过真正有才华的，我列举100个人超越黄子佼的告诉你嘛。所以还是一个眼界，还是一个同温层的问题。可是这个世界是兼容并蓄的嘛。但是你不要试图用这种非法的剥削的，就是说今天你知道黄医师觉得很那个愤慨在哪里哦？愤慨还不是说我赚不到钱，都是这些人赚钱的，然后这些人吃香喝辣之后竟然还哭着说自己惨，倒还不是这样。对，然后空档的时候我们刚刚见到那个我的这个个资法金子案检察官又上诉到最高法院，就是第一审是地方法院嘛，第二审是高等法院嘛。然后第一审判决、第二审判决其实都是黄医师第一审跟第二审就是在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的时候黄医师都已经胜诉了。然后呢，这件案子值得台湾的检察官再继续的上诉到最高的法院。好，我想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必须开一个团购来筹措律师费好了，就这样子啊。好，那回到这个刚刚来讲的话，就是说黄医师刚刚讲到哪里？讲到对啊，所以你看哈，就是他们有钱的人可能就是请律师很容易嘛，那种律师费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是小小不拉几的，所以他可以发一个律师函，然后呢就公告，然后就贴在那个，然后就是去叫大家不要去给他乱报。可是呢如果我们是一般市井小民，我们可能就是会被乱写，被媒体乱写。像黄医师根本就是被这个周刊网乱写，然后被乱搞、被恶搞一下子。然后呢，去年好就是恶人组的事件，我又被乱写，好再次的这个恶搞。所以老实讲啦，有时候你真的是有一个那个网友说，你其实黄子佼你要还要什么治疗，你还要浪费健保资源治疗干嘛？你那么有钱，你干脆关去监狱里面让那些人给你治疗好了。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可是有钱有势的人好像是颇有办法嘛，没钱没势的人你才会一直受到煎熬。这也是为什么他不需要诚心道歉，社会没有要他道歉的这个声音嘛。对啊，第一审第二审这个黄医师都胜诉嘛，周刊网有跟我道歉嘛？没有嘛。好，所以其实我刚刚要广告，不是广告，就是中断的是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世界你看好很多医生其实免不了有一些医疗纠纷，再怎么小心可能就是有医疗纠纷。好，就是说以黄医师的教育来讲，就是说这个你只要做医生这辈子肯定是有医疗纠纷，在我们这个年代就已经这样子，就是医学法律要教育医生。每次新闻刊在医师有医疗纠纷的新闻下面，大家都马是说这个医师烂，这个医师没有医德，哪里有加油声音呢？然后我们的这个医师族群是怎么样，动不动就要去做这个医疗的，就是说好像那种就是你知道医学伦理，然后要分数要积分，然后里面有两性，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点点点。可是他们这些媒体的演艺圈的人有在修什么广电伦理吗？有这门课程吗？似乎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好，所以在台湾做好人其实颇难诶，很难诶。所以你做好人你其实已经达到相当的门槛，只是这个社会好像看不上这样的门槛。事实上好人的存在，有正义感的人存在， 是相当重要的。你知道这个社会上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正义魔人这样的字眼吗？如果这个社会真的真实的随时随地的存在的正义，那就没有正义魔人这个词了。会有一个词的出现都是相对就是很突出的。但第二件事情来说，你看为什么会我们会说美女美女，那就是普世美女很少，所以美女才会被你看到。你说这个世界为什么有天才这个词，那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蠢的都是笨的比较多，所以才会出现天才这个词。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智障这个词，是因为智障真的也比较少。所以你会出现这个词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跳脱出来的突出来的才会有这个词呢。如果是一般人普信男普信女，到底什么叫普信男什么叫普信女，没有人要研究。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很 common 的时候，好像人性上是没有什么这个想要讨论的欲望。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可不可以一个反向的思考呢？好，所以像黄医师今天看收到那个检察官的又上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黄子佼的检察官有这么认真就好了。我也不是说他不认真啊，办那个案子应该是很辛苦。我们的检察官是不是可以多办一些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案子？马达内。